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一位信主多年的老姐妹，她脸上永远带着微笑，充满喜乐与平安，似乎从来不忧愁。身边的人好奇地问她说，为什么你可以天天这么喜乐？你有什么秘诀呢？这位老姐妹笑笑地说，我学会了一个秘诀，就是在每一个困境中，我会告诉自己，再等三天，再等三天，因为第三天耶稣就复活了。在每一个困境中，我选择安静，选择祷告，选择相信上帝要做更奇妙的工作，再等三天，因此我的人生充满了喜乐。是的，我们真的需要喜乐，需要盼望。而我们思想，在犹大国破家亡的眼泪当中，是否仍然有盼望？今天你我的盼望又在哪里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耶利米书第52章历史补篇。这一章是审判与剩余的子民蒙恩交错出现。首先1到11节是西底家王行恶而被审判。第一节，西底家王登基的时候年21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。他母亲名叫哈姆他，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。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。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，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去。这一章提到了犹大最后君王西底家的情况，大部分与列王记下24、25章的记载相同。而耶利米把它放在这个地方，显示耶利米的预言果然准确的应验了。回顾过去，西底家登基，西底家明明看见了前面的君王约雅敬王所行的道路所受的刑罚，却仍然要走抵挡神、拒绝神的道路，神眼中看为恶的路，何等的可怕！神清楚指出，国家遭受败亡，不是因为敌人强大，而是神的怒气发作，将百姓从神面前赶出去。神才是决定一切胜败的关键。因此，人不要夸口马的力大、人的腿快，要夸口上帝的怜悯与恩典。第四节，西底家背叛巴比伦。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对城安营，四围筑垒攻城，于是城被围困，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，城里有大饥荒，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，城被攻破。这一段与耶利米书39章1到7节很类似。耶路撒冷城被攻破，整个犹大国亡国，神的选民失败，看似神失败，但背后仍有神奇妙的计划要完成。第七节，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，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，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。加勒底军队追赶西底家王，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，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。在危难中，君王趁乱逃亡，往东逃，期待越过约旦河，但却在耶利哥被追上。在危难中，他的全军离开他。耶利哥是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得着的第一座城，如今却成为他们失去应许地的最后之城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一切是神所创造，神掌管万有，神掌管我们的生命、气息、动作、存留。只愿我们完全降服，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。我们要何等战惊恐惧的来寻求我们的神。第9节，加勒底人就拿住王，带他到哈马地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。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， 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，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，用铜链锁着他，带到巴比伦去，将他囚在监里，直到他死的日子。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在他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，因着不敬畏神，他的孩子承受严厉的刑罚。一个人不敬畏主，结果是祸及子孙，何等可怕！并且巴比伦王剜了他的双眼，使他无法看见，用铜链锁着他，带到巴比伦住在监狱，直到死时。若是他早早悔改，听从先知耶利米的话，早早投降，结果一定不一样。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跟随主的脚踪，趁着还有今日，快快悔改。你我的每一个决定会很深刻的影响我们的家人，影响身边的朋友。当我们选择敬畏，就为我们的家人朋友预备了一个敬畏的环境，在其中认识神，顺服神。相反的，若果我们选择不信与悖逆，我们也为我们的家人朋友预备了一个受管教的环境。今天我们要何等的战惊与恐惧。十二到十五节是焚烧城掳人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10日，在巴比伦王面前侍立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，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，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，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。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。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民众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姓，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，以及大众所剩下来的人都掳去了。这一年就是主前586年，巴比伦的护卫长进入耶路撒冷焚烧圣殿，外邦的将军用火焚烧神的殿、王宫、高官的房子、耶路撒冷城墙，把投降者剩下的工匠掳走。圣殿被毁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。圣殿代表神的同在，其中的约柜更是神自己的法版在其中。上帝容许圣殿被毁，为的是要教导百姓不要依靠外面的圣殿，而失去了内心的圣洁。看似神失败，却是神在洁净他的子民，我要拔出拆毁，好重新建造神的子民。马拉基书提到，神期待有一个人关上殿门，停止献祭，因为神根本不要人的祭物。你我思想，今日我们的教会生活是神所喜悦的吗？我们的敬拜焦点在耶稣，渴望高举耶稣，顺服耶稣，还是在满足自己的私欲想要呢？我们的奉献是真正关心神的家，期待传福音，还是斤斤计较，跟神利益交换，讨价还价呢？呼求主，让我们认识神的公义圣洁，速速的回头。16节，有剩余的恩典是留下最穷的，但护卫长尼布撒勒旦留下些民众最穷的，使他们修理葡萄园，耕种田地。就在全面的审判燃烧掳掠中，外邦的将军却留下了百姓中最贫穷的人，让他们来修理耕种。原本最弱势者在亡国之时却可以有土地耕种，这是上帝的怜悯。17节，刑罚是打碎圣殿的铜柱铜海。耶和华殿的铜柱并殿内的盆座和铜海，加勒底人都打碎了，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。圣殿当中无法搬运的铜柱、盆座、铜海，巴比伦都打碎，将铜运到巴比伦去。同样的铜，当它被神使用，成为圣殿中的柱子、圣器皿，在神眼中有极高的价值。相反的，若是它不在圣洁的位置，被带到外邦去，就被当作世俗称斤论两的拍卖。在神眼中有贵重的器皿，也有卑贱的器皿，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。 圣器皿要在圣地圣殿才能发挥功效，但如果一旦离开了圣地圣殿，就成为世俗，被世界所用，即便赚得全世界，也要失去生命。什么是我的圣殿？什么是我的圣地呢？你我受造应该成为圣器皿，来完成上帝的计划。但如果我们把神给我们的礼物恩赐、聪明才干不献给神，而是献给自己、献给世界，将要成为无用，被神丢弃。十八、十九节是剩余的恩典，将锅铲带到巴比伦，又带去锅、铲子、蜡剪、盘子、调羹，并所用的一切铜器、杯、火鼎、碗、盆、灯台、调羹、爵，无论金的、银的，护卫长也都带去了。这些可以携带的圣器皿被巴比伦将军带到巴比伦，表面看来是以色列失去了这些器皿，但是从后面的经文，古列王许可犹大人回家重建的时候，带着这些器皿回到耶路撒冷，可以说神把器皿交付巴比伦管理，而在时间合适的时候，让器皿可以再次回到圣殿重建圣殿。这样的经历如同撒母耳记上，当以利的两个儿子将约柜抬上战场，利用约柜来得胜，结果以色列大败，约柜被非利士人所掳掠。看似耶和华神无法胜过非利士人的神，但耶和华神使大滚偶像扑倒摔断，约柜所到之地就带来疾病刑罚。当神的选民失职，不敬畏神，无法荣耀神的名，神就自己荣耀他的名。即使人会失败，但上帝绝对不失败，神甚至用人的失败来完成神的计划。我们相信神的荣耀一定会彰显，而今天的差别点在于，我们是顺服神让上帝荣耀恩典彰显的子民，还是悖逆神让神公义的旨意彰显的子民呢？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上帝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五十二章，也是最后一章历史补篇，诉说到西底家最后的阶段，巴比伦王来进攻、来掳掠的经文。这一章是刑罚以及剩余的恩典交错出现。二十二三节是铜铸的精美，神刑罚。二十节，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了两根铜柱、一个铜海，并坐下的十二只铜牛，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。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肘，十八公尺，厚四指，约七十五公分，是空的，为十二肘，圆周大概是五点三公尺。柱上有铜顶，高五肘，约两公尺。三十公分，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，都是铜的。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石榴，柱子四面有九十六个石榴， 在网子周围共有100石榴。这一段说明所罗门所造的圣殿荣美精致，圣殿的柱子高8公尺，约3层楼，非常的精致，曾经让示巴女王看得魂不守舍，非常惊讶。过去的辉煌对比今日的被掳，显得何等的讽刺。特别在被掳的时候详细记载所罗门这铜柱的细节，显出被掳的可叹可悲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思想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人就枉然警醒。耶利米书第2章提到了人离弃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约翰福音第15章提到，我们若是离了神，就不能做什么。在人看来，你我离开神还是可以工作读书成家立业功成名就，但属神的子民应当深深的知道，我们离开神，一切的建造正如所罗门圣殿的柱子，将成为被敌人攻击的对象，成为羞辱的记号。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建造才有永恒的价值。我们所养育的孩子不会徒劳无功，我们所努力的工作不会一场虚空，我们为耶稣所做的服事都成为金银宝石，做工随着我们直到永远。24到27节是杀祭司官员，24节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亚、副祭司西番雅和3个把门的，现在一本是重要的官员，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，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7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，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60个人，现在中一本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。护卫长尼布撒勒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，这样犹大人被掳离开本地。耶路撒冷城中的犹大官员、祭司重要人物被带到巴比伦王面前被处死。这一群政治领袖、宗教领袖，他们领袖的责任应当是带领百姓遵行神的话，秉公行义，完成上帝的旨意。但当他们失职的时候，上帝兴起严厉的刑罚。这群人，圣经指出他们被巴比伦王所杀，因为他们亏欠了神给他们的托付，因此要承受更重的刑罚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责任、使命，神给我们的家庭、工作的责任，神给我们的一块伊甸园，神给我们在教会侍奉的责任，让我们在其中修理、看守、与神同工、操练忠心，预备成为国度的将才。但若你我失职不尽忠，马来福音25章提到了末日的比喻，上帝要刑罚不忠心、不良善的子民。弟兄姊妹，你我在末日是被神奖励的子民，还是被刑罚的子民呢？本章提到了国破家亡的光景，有哪些毁灭？而为什么会毁灭呢？我们看到至少3个层次的毁灭：第一是城市的毁灭，硬体军事防御的瓦解；第二是圣殿被毁灭，宗教上面的毁灭。以色列引以为傲的圣殿被打碎，所罗门造的圣殿铜柱被打碎，过去的丰功伟绩如今只剩一声叹息，因着远离神。第三是领袖被毁灭，执政团队瓦解，被屠杀，人民被掳。为什么被刑罚呢？表面的原因是因为第四节背叛巴比伦王，政治军事的因素，这是表面的因素，而背后真正原因是第二节西底家王行神眼中的恶事。虽然亲眼看见约雅敬王所走的路承受的刑罚，但仍然不敬畏主，继续犯罪，必走上灭亡之路。我们思想，很可能西底家王也会做分析，从政治军事上面来分析怎么样逃避灾祸，但他却没有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件事。虽然在政治结盟上面有改变，但却没有抓住最核心敬畏主，以至于最后灭亡。 你我学习力量很有限，若不是以敬畏主为焦点来学习，并不能把人带到神面前以及带到平安。28到30节是掳走了3批人这样的刑罚。尼布甲尼撒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，在他第7年掳去犹大人3023名。尼布甲尼撒18年从耶路撒冷掳去832人。尼布甲尼撒23年护卫长尼布撒旦掳去犹大人745人，共4600人。这里记录了3次巴比伦掳掠犹大人，第一次在第7年，就是主前597，是约雅金王被掳那一年。约雅金王反对巴比伦，反叛巴比伦，因此巴比伦来进攻，掳掠了3000多人。比较列王记下24章，那里记录了掳掠了18000多人，这里人数比较少，很可能是其计算成年男子的数目。第二次在主前586年，就是这一章所记录西底家王亡国的时候，整个犹大国家灭亡。第三次是在主前581年，很可能是因着基大利被谋杀的事件当中，巴比伦所给予的惩罚掳掠。这群被掳的子民在人看来是受罚遭悲惨命运的人，但在上帝的眼中却是复兴未来犹大的关键。若用世俗的眼光来看，基督徒不一定是平安顺利丰盛财富的人，基督徒也会承受疾病、意外、灾害，而我们需要属神的眼光、属灵的眼光，看见在这一切危难背后有上帝更大的平安与引导。在苦难中，上帝亲自同在安慰，使你我经历上帝的保护。上帝更要使用这些苦难的经验，成为上帝安慰祝福别人的导管，让有更多人因着我们的经验而得着安慰。一般人在苦难中安慰自己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自我安慰，自我催眠。但我们深信，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主，更是掌管万有的神，我们在耶稣的手中必定大有平安。31到34节是恩待约雅金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，巴比伦王以莫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，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替他出监，又对他说恩言，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，给他脱了囚服，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，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，日日赐一份，终身是这样，直到他死的日子。这段经文发生在主前561年，也就是被掳亡国的25年。犹大王约雅金被巴比伦王恩待，离开监狱，君王向他说安慰的话，高举他的座位，超过其他的君王。约雅金王得以脱离监狱，脱下囚服，君王更给他尊荣，可以在王面前吃饭，表达生活得着照顾，日日赐一份，没有缺乏，更表达他是君王所看重的，可以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。约雅金王原本是战俘，是战败国家的君王，一般而言，战胜者会杀掉战败国的君王，甚至他的后代，免得他们叛变回去重建国家。但奇妙的是，约雅金王却得以被巴比伦王高举尊荣，这代表着神的子民在外邦中被高举得尊荣。奇妙的是，约雅金王并没有显出他对上帝的信心，换言之，他一点都不比西底家王更讨神喜悦，但却得着这样的尊荣。这里可以说完全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从灰尘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人与君王同坐，一同吃喝。今日我们也经历这样的恩典，你我原本是罪人，要承受上帝严厉的刑罚，但上帝把我们从罪恶狱逆中拯救出来，不但给我们平安，更给我们尊贵荣耀为冠冕，今日得保护，永恒得天国赏赐。这一节是耶利米书的最后一节，这里给我们一个在眼泪中荣耀的盼望。整本耶利米书就是以色列的忘恩背逆受刑罚的记录，但在其中更看到了耶利米的勇敢，巴录、以伯米勒等人在危难的时候 坚守神的话，并让我们遥遥看见被掳七十年后将要归回得到复兴的盼望，如同这里约雅金王离开监狱坐在王面前。今日你我的生活也面对许多的艰难挑战，甚至我们也常常忘恩背逆受罚，但我们仍有一个极大的盼望，我们深知上帝要怜悯我们，重新提拔我们，赐给我们永远的盼望。这一章是审判以及蒙恩交错的出现，我们看到恩典在哪里，是王国的君王被恩待，约雅金得着尊荣。第二，被掳中仍有祝福，三次被掳的子民成为未来复兴的中间分子，被掳的器皿后来可以带回圣殿得着重建。我们选一节代表这一章，三十二节，又对他说恩言，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，约雅金王得恩待。从凶言到恩言，从囚服到华服，从劳犯到王宴，不是他的好，而是上帝的怜悯。今天我们有任何的福气都是神的恩典，没有可夸之处。我们的盼望不在环境，而是上帝的怜悯。即使一群犯罪的子民，神没有收回他的怜悯。因此我们思想，求神把敬畏的心赐给我们，从敬畏主的角度来看历史，也求神把对神的信心赐给我们。我们来祷告，呼求主使我们在困境中安静等候，真实悔改，不是表面功夫，而是内心抓住耶稣。求主使我们在各样处境中对神大有信心，相信神要赦免怜悯拯救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这一章，因着主的公义而敬畏，因着主的怜悯而喜乐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